欢迎收听新桃换旧符，我是梅十二。那个把话筒弄得叽叽啦啦响的人是乐伟，你们记住啊。
你好，我是乐伟。
那个我们九月份、十月份，十月份停了一个月，十一月份又快到月底了。然后那个节目已经有小两个月没做了，我比较懒，我承认。然后呢，这一次是因为配合百度这边活动吧，然后就从随音上面挪到百度贴吧去了。然后呢，今天是百度贴吧内测，然后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人来听，不过不要紧，我们听友，我们的那个群友都是在我的那个腾讯会议里面，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做这期节目，然后挺恶搞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瞎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看我现在起的名字叫做纯聊婚姻感情交友的时间曲线，这是因为那些封建迷信那些糟粕不让聊，然后说是风控，说是那个网什么信什么办什么有要求，所以就这样了。不过不要紧，这个不影响我们聊感情生活那些事儿嘛，对不对？然后那个，
今天正好今天第三个话题了，
今天是
你选两个，对，
第三个话题，第三个啥话题啊？我没听懂，乐老师。
我之前我们原来选的家居有关的嘛，第二个话题跟中医有关的，现在已经迅速换成了和交友有关的。
对啊，就一天之内，不，半小时之内换三个话题，没错。然后那个先说点好玩的好啊，就是群友的事情，你们大家有印象啊，就群里面有个鱼竿小美眉，
嗯，
然后她有是过年的时候吧，今年过年时候还是什么忘记了，然后她专门给我打个电话，就是因为他们家她爸妈反对她的男朋友，因为她男朋友大她六岁，然后她爸妈就很封建迷信的说这个不行冲，然后那个我就现场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知道杜甫大他老婆几岁吗？七岁。其实古时候男女那个年龄差其实差的多的大很多呢，咱们就不说杨玉环和那个李隆基的事情了，然后但是我们就说说杜甫吧，杜甫他老婆就比他小七岁，然后据我所知乐老师是属羊的，乐老师的老婆是属虎的。所以你们自己数对吧，也是七岁，但是乐老师是不是杜甫投胎咱们就再说了。
但其实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现在的阳历算吧，就我们现在应该算六岁，六岁，我八零，他八，
你就赶着过年没过年嘛，是吧？你就在这儿挣扎一下，
逼六冲，家里人也比较信这个逼六冲，所以说我们后来是按照农历算的，是正好是差七个。
那反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很不科学，就在玄学的层面上它也很不科学，玄学上面不是这么玩的。唐朝以前是其实都是门第嘛，所以可能会说你属相对你影响比较大，但唐朝之后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其实是隋炀帝开始的，乐老师应该知道。哎，果然是乐老师。科举考试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打破了门阀制度。以前玩法是说，我爸是官，我哥是官，我儿子肯定也是官，这就是门阀制度嘛。就包括像那个晋朝的时候，是皇帝他舅舅吧，非要跑到人家华族家里面去跟人凑凑热闹，结果人家先是带大不理。没迎他到大厅，直接把他迎到卧房了，然后发他个马扎，然后说你谁啊，他说我皇帝他舅舅。你姓啥？好像是姓马吧，还是姓冯，还是姓什么我忘记了。然后他说哎，我们家那个马夫好像也姓这个，跟你什么关系啊？他说那是我爷爷。他说哦，原来这么回事啊。然后后来就这个人嘚不嘚自讨没趣，然后走了的话呢，人家说他做过那马扎烧了，他用过的东西都烧了，就这么着，然后就很不待见嘛。他说你就算是你皇帝是你是皇帝舅舅，那老实说你普通人还是普通人，你不在我们眼里。但是从隋炀帝开始，他打破了这个门阀制度，然后大家 就是所谓没有这个玻璃天花板了，开始寒门弟子。那什么叫寒门？家里烧不起炭，烧不起柴，冬天冷才叫寒门嘛。寒门弟子有了这个上升通道，然后也能做官，也能去怎么讲，跟现在一样嘛，就是你会说这个就是考大学是上升通道嘛，一回事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科举制，然后有这么上升通道，大家是用圣贤书来做考核，然后来就是谋求在社会地位上的进一步发展。哎呦，这个话绕死我了。然后说这个是想说什么呢？啊，你说什么什么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个韩国片子叫《请回到1988》吧，是这个片子里面，里面就提到里面就是说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当时是同，他们是那俩年轻人名字忘了，那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姓，所以他们都是属于什么什么地的什么氏，所以他们俩就不结婚的，这就是韩国到现在还有这样一个传统。
哦，这个是我们春秋战国时候传统吧，就是那个同事同姓吧，不是同事，同姓不能结婚，就说是当年进什么宫啊，娶了两个女的，然后也是姜姓吧，还是也是等会儿进是对姜姓，然后后来就被诸侯大骂说他乱伦嘛，因为他娶了两，
就现在
那个晋国国姓是姜嘛，然后他娶了两个姓姜的少数民族女子也姓姜啊，那你这搞不好大家以前是一个枝上的呢，对吧？然后就被乱骂了。
就是现在你去韩国，就是你如果是姓郑啊姓什么，你就得填着，你是河东镇氏啊，还什么地方镇氏，他有这样一个现在一个风格，哎，这样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刚刚梅老师讲的，在我们中国古代，他也分，就是说，你说你姓王，那你是琅琊王氏，哇，你牛啊那种，这就是属于大门阀，最大
门阀。琅琊王氏直接说就是王羲之他们家了。
对，所以王羲之当时有，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乘龙快婿"，啊，叫"东床快婿"，对吧？这样有这样
的。对对对。
那"东床快婿"当时讲什么？就是讲另外一个豪族，他说跑到王家去。王家去，他们说那王家那几个公子怎么样？他说那几个公子都不错，尤其那几读书的，很认真在书馆读书，只有一个，他说只有他在窗边就露着肚子，在那摸着肚子，然后躺着。后来那一哇，就那个躺着东床的那个人，我要那个做我们家女婿，那个人就是王羲之。所以当时就根本不看你的，你当时说其他的就看你家出身啊，就你是琅琊家的王室，那么你就是我们的就是联姻的一个首选，这就是当时我们的一个门阀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缩影。啊，我就补充这个啊。
先告诉乐老师一个很不开心的事情，刚才显摆了半天，我的录音笔忘开了，我刚刚把录音笔开开。然后那个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其实是一支啊，王导他们家和王羲之他们家其实是一回事。然后所以你看以前古人的时候，就是不光有名字嘛，还有郡望，就是说我们家曾经在哪儿富过。然后朱姓的话，像我的姓的话，那就是会说是沛国堂吧。沛国堂是因为那个朱元璋是发迹在这个地方，然后所以说是沛国堂。然后那个我看又有风控那边对接还在磨合，我们已经明确了要求，以后一定要至少提前半天反馈。 OK， 没问题。哎呀，我们继续讲。然后呢，说这个梗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其实生肖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necessary 的东西，然后如果你真的按玄学玩法，它可能会有更深的东西了，我只是不能在这边讲而已。然后那个古时候中国人其实很讲究门当户对，门当呢是门口的那两块大石头，门当是门顶上的那四根出来的木柱子，户对呢是门两边有两块大石头，你如果是一般人家的话没有，然后有点钱呢可能是个鼓，然后呢你再有点钱呢可能是个马呀象啊之类的，然后你再有钱呢你们家已经可以到开府的级别了，说白了就是做宰相做将军这种，那门口是一对大石狮子。 然后古人为什么会讲究门当户对呢？就像那个李清照，李清照你们知道吧？李清照嫁赵明诚嘛，然后这也是属于大的政治家联姻啊。所以古人其实很看这个，到后来其实我们是到了民国才不看这个的，但说是不看这个其实也没少看这个。就像前面群里面我们聊到林徽因，林徽因和她老公谁啊？来提示一下，
梁思成。
对，这是那个建筑行业算是近代祖师爷吧。然后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是他一手建起来的，然后他自己，他是在哪儿读的大学啊？忘记了。然后反正这么讲吧，他们两家某种意义上其实也还是政治，不说政治联姻吧，至少是说两家的背景差不多。那个我群里面说过，林徽因的老爹是以前那个民国时候，就是早期啊北洋政府时候的外交家，然后那个梁思成他老爹，这个就没什么好讲的了，人家搞公车上书，然后人家康有为梁启超，然后搞戊戌变法，然后反而搞来搞去最后逃亡了，对吧？然后所以人家是海内外知名政治家，所以这两家其实最后能就是子女结合其实不意外了。但是反过来讲，你像如果真的让林徽因来选，她也不可能嫁给徐志摩。就拿我话说了，徐志摩他们家就是在江浙开酱菜园的，这大家完全就不是一个等量奇观，不是一个级别的，对吧？然后所以古人其实到民国的时候，奔放是大师们的私生活很复杂，但并不是说大师们没有门户之见。然后再举个例子，像那个胡适，胡适也没有结交到这些所谓的名媛，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胡适他们家是卖茶叶的，最早是那个就是上海这边川沙有一个内史地，是那个黄什么培啊，黄什么培故居，我忘记了。他是那个近代建立了三个政党，参政党不是执政党。然后像那个九三学社有没有他，我忘记了。反正那个民主建国会是他建的，不然我也不会跑过去，我也不会跑过去参观嘛，对吧？然后呢，他们家当时那个房子内史地有两家重要的租客，一家呢姓宋，还有一家姓胡。姓胡的这家呢是做什么生意呢？是做茶叶生意。姓宋的这一家呢，以前这个宋先生呢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做牧师助手的。知道这个姓宋的人家是谁了吗？再不知道我就接续往下讲了。这个宋家呢有三个女儿，后来又有两人做过国母。
对，他们说三个女儿是一个爱钱，一个爱国，一个爱权，有人这么总结。
就反正求人得人吧。然后就想说什么呢，就是你看后来胡适不管他是原配也好，还是后面他的那些荒唐事也好，你看基本上跟什么名爱名媛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你看那个张学良少帅，对吧？少帅出去花叉叉花叉叉的都是有名人家小孩，比如说赵四小姐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其实你看到民国时代骨子里面大家还是有这个门户之见，门当户对的。那我就问乐老师了，你觉得门户之见它背后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门户之见背后也有因素吧，就一种呢是两个家族本身的一个政治需要，因为任何在中国像社会它本身就有这样的家族的一个联姻，通过联姻。
鉴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小老百姓，你别说政治需要好吧，你聊点接地气儿的
啊。对，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两家人如果有相同背景的话，但他们其实两家人的见识啊，他们的价值观啊，他们的社会阅历其实是有共同语言的，这个世界很就是很现实的事儿。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一直说有句话叫"交大不会喜欢 喜欢那个林黛玉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不同的人呢，他见识不一样，以后他们聊不到一块儿去，没法一块儿过日子啊。这个是也是以后有共同语言或者共同感情基础的一个原因吧。嗯，还有的，那个梅老师，你再补充两点。
鉴于今天换稿子了，我这补充的有点艰难，我看一下啊，就说那个。他们可能，我们别说以前人了，就说现代人吧，就是你可能是大家都在读一个大学，都在读清华，对吧？你也可能大家都在上一个高中，然后是重点高中，然后重点高中也好，清华也好，那里面可能会有穷人家孩子，也可能会有富商子女，也有可能是公务人员，那个公务员的小孩，对吧？但是本质上讲，其实大家最后的那个人际关系网是不一样的。那个我们学思想品德也好，学政治经济学也好，它里面上来第一件事说啥，人是什么，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是讲你是150斤然后两个眼睛一张嘴，它讲的是你是你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其实包括婚姻制度也好什么也好，它受社会层面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对吗？
嗯。
然后我不是说大家不能自由恋爱，而是说你要想找一个结婚结到最后大家不痛苦的，你最好还是找就是价值观、世界观，或者稍等，那个价值观、世界观或者什么都有相同的，或者说在某一个固定的频道上面的人，就是大家如果不在一个频道上面，一开始是有吸引力的，后面可能就不太好维系，尤其是到见家长这个层面。然后也不是说两个人不能过日子，但是两个人脱离开家族过日子，我觉得这个就比较辛苦吧。对现在人来说，其实没爸妈帮你本事大，这事儿 OK 的。但是有爸妈帮，日子可能会更好过一点。而且说白了，我们是普通人，对吧？普通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是要上班的，我们是要糊口的。那你肯定是怎么省精力怎么来了。以前古时候大家玩法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家族，甚至这个大家族在望大就是一个村儿，对吧？就是宗法制社会嘛，皇权不下乡，里长基本上就是族长，对吧？然后办个什么事儿都是大家三乡四老啊，三老四少啊，是这个说法吧？就等于是宗族内的事情大家来商量。所以古时候还有祠堂，现在嘛大家都进城市了，然后中国现在在推城市化到多少，60%我不知道。然后那这个其实是改变了以前的社会结构。然后以前的话就是私塾是个什么概念呢？私塾不是说我们附近大家凑钱上个小学，是我们这个家族，我们这个村儿请个教书先生，然后族中子弟一起来上这样的学。然后在什么地方上呢？在那个村子里面的祠堂来上。像我前一阵去过南方一个地方，是在福建那边吧，我不太记得了。然后他们一个村儿就有四个大姓，然后他们这个村儿呢有四个祠堂，这四个祠堂呢各占一个山头，因为那个啥好，你懂的吧？然后那个都是距那个村儿大概1.几公里的地方。然后一进去看，他们就是里面挂满了各种的匾，就是说古时候宋朝他们家建的这个祠堂，然后他们家是唐朝的时候迁过来的。然后呢，他们家在这个地方之后出了多少进士，出了多少状元，出了多少那个什么高官啊之类的。然后到后来一直到现在，包括他们有人考到什么国外知名大学，然后上面也挂块牌子，然后被评三八红旗手，上面也挂块牌子，然后还有一个特级警察，上面也挂了块牌子，然后就挺好玩的。然后还有什么县长啊之类的。然后以前的话，这种祠堂门口它是要数那个旗杆和拴马的墩子， 就有一个拴马墩子呢，就说明这家是有类似于武将或者什么吧，然后有那个旗杆呢，就是说明他们家有大官了，所以那个门口会有一对一对的那个石头，就是以前立旗杆用的那个石头，然后你数多少对旗杆石头，你就知道他们家在地方上是不是够显赫了。这个有点扯远了，那个我们其实刚才说到价值观的事情啊，你说，你先说。
我来拉回来一个吧，就是说，其实我最近在群里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应该叫《怎么让你喜欢的人爱上你》吧，可能在类似这种书，但这本书是本正经书的。然后它里面提到了一个事儿，他说两个人能走到一块儿，他往往会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相似就会促使两个人能走到一块儿。第一个阶段好像是兴趣爱好的那个相似。大家有共同的语言，那兴趣爱好相似。第二个阶段其实是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的相似，对很多事物认定方式相似。第三个阶段是对婚姻观的相似，因为很多人价值观相似，他不一定想一块结婚那种的，有些可能只想谈恋爱就有
这种缺德的人可多了。
所以基本上你要两个人走到一块，基本上打通这三关才有可能。所以有相同的家庭背景，有相同的那个成长经历的人，他们就很容相对来说容易在这三个方面找到某种相似，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如果你走进一个婚姻家庭，你会遇到一个事儿，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如果要有一个很长久的很健康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两个人在婚姻中应该是相互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家庭角色应该是均衡的，大家也不知道能理解这就是叫均衡。
你是说两个人赚钱一样多吗？
不，就一方强势一方弱势的话，一个家庭往往就很难既有一个很健康的方式维持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场景。
我来说吧，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看对不对？就是其实强势弱势完全在于你的社会关系让你显得强势还是弱势。什么叫社会关系让你显得强势还是弱势呢？就是你的朋友圈里面没有说大家一起说你男朋友不好，你的朋友圈里面也没有人说你的女朋友怎么那么 low， 对吧？其实最糟心的是你的朋友嫌你找了个很 low 的对象，最后大家聚会就不带你了。
对，不完全是吧，但我觉得有引导。但我就说很这个，我们像以前有一个机器叫打金枝嘛，就是说说这个郭子仪的儿子把那个皇帝女儿给打了，这然后就闹得不可开交，就属于家里如果两个人有一个是小公主，但另外一个可能就出身不太好了，那么这两个人就一个得一直就得当社区包那种，那这样的婚姻就不容易稳定嘛。所以我说如果两个人是有相同背景、相同学识，或者是有可以怎么说呢？可以置换的，就是说男方虽然那家庭条件不太好，但他够努力、够聪明，然后够励志那种，他能等价他的其他的那些优势以后，那么这两个人婚姻就容易均衡那种，对，两个婚姻。
为啥你说的后面一种，我觉得是凤凰男呢？
我说励志对吧？男生，所以我说，门当户对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某种意义是因为两个人会有相同的家的社会关系，有相同的阅历，有相同的那个价值观，同时呢他们在生活中呢也容易达到某种均衡，那容易长久，这可能是对现代生活来说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事儿啊。
那个我刚才说到凤凰男，其实我就在想凤凰男的本质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是在于还是社会关系的问题。你想想看，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他有着那么一群觉得他已经高高在上，已经所谓狗富贵莫相忘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对吧？那他总要做出来这种项羽很经典的讲法，就是什么那个如果我不回我老家去称王称霸，那就好像锦衣夜行嘛，对吧？所以他是肯定不会在关中那个定都的，他一定要回他家定都。然后那这个说到底就是你先看一下你的这些社会关系吧，然后你再想想看你找个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合适。我觉得这个是有极大的参照效应的。或者反过来另外一种情况，你是 就像我这样20岁不到漂泊到上海来，在上海待了二十多年了吧，我已经待了20几年，99年进大学嘛，22年。那你可能广大的社会关系都是在上海建立的，那我就不会太想离开上海。然后呢，所以相对我的圈子基本上也就是上海这样一个圈子，然后我的朋友也好，我的人脉关系也好，就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这边打拼出来的。那相应的也就是说你的这帮朋友看能不能玩到一起去，就比如说乐维老师是我大学同学，对吧？当然乐维老师是本地人。哦，这边插播一个，刚才那个腾讯会议上人说乐维老师是羊入虎口。那个乐维老师是怎么结婚的？你是相亲还是自由恋爱？
啊，我相亲啊。
你是相亲对吧？
我很古法吧，你看我很传统方式，就是靠相亲。
就是我觉得在上海，尤其是上海人吧，上海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会选择相亲的方式。我另外一个死党，我大学同学，我同一个班吧，也不算同一个班，就是我们同一个系同一届，然后我不是他们班的，但是我们经常混在一起。然后他也是后来就是大学里面自由恋爱，他的那点破事我就不抖出来了。当然这个人不是乐伟啊。然后他跟外校的谈过，跟本系的谈过，跟他高中同学谈过，然后最后他找了一个我都没见过的姑娘，后来结婚了。然后后来给我讲是这个是爸妈给他相亲相来的，然后两个人又是所谓世界观比较一致，然后哎呀，总算又聊回世界观比较一致了。我在最早建群的时候，那个我其实跟大家讲过这事儿，就是人生在我看来，不管玄不玄学吧，就是它其实是个正弦曲线。为什么说是正弦曲线呢？就是总归有起有伏嘛，你不能说你一辈子都顺风顺水，对吧？那你不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教大家的玩法是认怂。那在相亲这件事情上呢，其实有很多讲究，它其实也是曲线，但它不是一条曲线，它是多条曲线叠加出来的。这就是信息的重要性。然后你要考虑它里面其实还是具有边际效应的。图我发在那个群里了啊，那个我看有没有方法发到腾讯会议上去，好像可以。那个简单讲，它是四条曲线，但是有一条曲线，那个不说违法乱纪吧，有一条曲线不合适多说。这四条曲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曲线是刺激。刺激其实就是第一吸引，就是所谓你看这个男生长得好看，想多看他两眼，然后那个女生明眸善睐，然后 OK， 那这个你就被吸引住了，对吧？明眸善睐是谁说的？朱自清散文《绿》。然后那个第一是视觉上有刺激，然后或者说你被他吸引，用梅嫂的话说就是你首先得不讨厌这个人，你才可能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嘛，对吧？才会有往下深一步了解他的冲动。所以这儿有一个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去相亲，麻烦你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除非你像我已经结了婚，在家里面邋里邋遢的留着胡子，但我出门讲课我还是要刮胡子，还是要把我那个很经典的一横一竖的胡子修出来的，对吧？当然最近不留胡子了，是因为年纪到了，就不用胡子来装老成了。然后那个这是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是视觉上的刺激。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你有一两套贵一点的衣服是有必要的。我以前做项目经理，做那个 IBM 的咨询顾问，我其实是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衣服的。然后在西门子的时候，我在西门子是哪年了？2005年、2006年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老板是 SRE 华东及上海的那个 leader 吧，就是 SRE 的 leader 等于是 SRE 当时一半的业务或者说三分之一的业务在他手上。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30岁出头吧，还是不到30岁，忘记了。我老板当时很年轻，他是那个注册会计师，然后所以呢就是跟着以前老板是做内审出来的嘛，所以他升的还是蛮快的。然后呢，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永远头发整齐，金丝眼镜，穿西装，所以他的打扮是在任何情况下是不失礼的，明白我意思吧？然后我以前去看过一个讲座，是讲婚恋的，那个是 Christine 讲婚恋的。然后呢，那个讲员是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年纪也不小了，50多岁了，也是10年前的事儿了。他那天讲座上来也是穿着西装，大夏天很热。然后呢，他坐下来开始讲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感谢大家来参加。然后接着他把他的西装脱下来，他说：“那这是对各位的礼貌。”所以说，如果是男生的话，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蝙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外表。你的这个外表，只要不太娘，只要不太屁精，我觉得收拾干干净净的，然后呢，得体的衣着，然后会能增加你的异性缘。女生也是一样，
起码不要失分吧？
什么？
我起码不要失分，就
对啊，就这件事儿至少不要失分。然后女生其实也是一样。不见得你需要浓妆艳抹，对吧？但是得体，至少是得体。然后反过来讲，你打扮的像小太妹一样，那你吸引过来的肯定是小阿飞。然后，但是你如果是穿比较尊重或者说比较肃穆的衣服，那你相应吸引的人也会不一样了。就是你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吧，反正。然后如果你去相亲给自己打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调调，那基本上对方就会以你的穿着来看你是哪一类人了。所以我觉得相亲穿 T 恤的人都是特别有自信的。然后那个王买提说那个得体有另外一个谐音叫做 dirty， 好吧，千万别 dirty。 那个接着往下说，刺激是会有边界效应的。一个美女，你看一眼是美女，看十眼还是美女，但你天天看，可能她就没那么美了。至少说她那个视觉刺激的强度会减弱，这个就是所谓边际效应。那有边际效应的话呢，她的这条刺激的曲线就会往下走。那接下来，当两个人如果谈朋友的话，在有这个视觉上的吸引之后，视觉上的吸引总归是会往下走的。然后接下来有一个东西就提上日程了，就是刚才上来我跟乐老师聊了那么久的门当户对。门当户对本质是什么？本质其实是价值观。你是在什么样的人群里，你接受什么样的理念，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你认为你的生活要往什么方向走，这个东西就是价值观。我就不说什么世界观、人生观之类的鬼了，因为前面有一期我不是请了个心理医生过来聊天吗？后来我就讲了那个竹筏子的比喻，再讲一遍，就是说这个世界本身其实是一片海，有波浪的。然后呢，你有个信仰，这个可能是宗教信仰，也可能就是你的价值观，你可能信无神论嘛。然后呢，这个价值观呢是有横有竖，然后它能给你一个框，这个框里面叫做 my life organized， 就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组织的、有规律的、有计划的、可控的，横平竖直、条条框框，包括就是你宗教上面的那些戒律啊，本身也是这个东西。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帮你扎一个在世界上飘的时候不容易被打碎的筏子。但其实世界的强度很容易把这个东西打碎了，然后那个时候叫什么？就是我人生开始困惑，我人生开始迷惘。人生迷惘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个大师，然后大师给你一指点，他可能是大学教授，他也可能是宗教人士，他也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发现哦，我的方向又有了。 然后我这个扯得很远，只是想说世界观是你的竹筏子，当你在找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发现你的船是方的，他的船是圆的，那大家可能就划水的时候划不到一起去了。所以世界观真的是个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如果是宗教徒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很就是可能让周围人不那么 comfortable 的一个讲法，就是说你要跟一个跟你一样信仰的人一起活。本质上他是在说宗教，但是我们放宽泛的来看，其实说的不是宗教，而说的是信念了。怎么个信念法呢？就是你觉得你的船是要用两个桨来划的，假设是个独木舟啊，你是必须左边一下右边一下你才能往前走的，而另外一个人呢是那种摇橹或者撑篙的，他是用一根竹竿这么一撑船往前走一段，一撑船往前走一段，或者是他是用旋转的方式摇一根弯曲的橹，然后把这个船摇到前面的。那这样两个人在划船的时候，他们可能用力的方式是一样的吗？不可能啊，对不对？然后在那个玄学的曲线上面体现成什么呢？就是可能你这个时候运势高，而那个人那个时候运势低，那如果两个人的运势是不 match 的话，就说白了，我吃糠咽菜，你大鱼大肉，那这两个人不可能是过在一起的呀，对不对？然后那这个我们就把世界观就讲得远了。那反过来讲，两个人谈朋友的时候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约会吧，要看电影吧，要吃晚饭，要大家一起下馆子吧。那你去看电影，可能就是我喜欢看红色教育的《战狼》啊什么的，然后他喜欢看进口大片，那这个其实还好调和了。但是反过来讲，吃这件事儿不在于吃什么，在于价格。如果价格吃不到一起去，就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男生很小气，都是 AA 的。听说过这个说法吧？
嗯。
然后那个，而大多数时候，女生对男生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先观察你，对吧？那经常观察我们的是什么呢？其实是电脑屏幕，就是你开启一个程序，开启一个进程，然后就发现它死活都不动，它一直停在那边。然后如果你是在安装程序的话，它一直停在那边，你就觉得它是不是死机了，对吧？然后有一些时候你看见一个女生，她一直在观察你，你的反应也是她是不是死机了。当然如果男生这样去观察一个女生，那就不是死机的问题，是很讨厌的问题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女生，什么话该说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说你渣不渣，对吧？然后那个当你看见电脑那个程序进程它就不动，它一直停在99%上，这个时候你会想做什么事情？
嗯，把关了。
就是我走还是留，我撤还是关，我是点叉还是继续等？多数时候是叉掉，然后再重新安装一遍，对吧？那你如果是那个一直在观察对方一动不动的人，那大家的反应都是你是不是死机了，然后下来也会做出同样的玩法，就是我要不要把这段感情叉掉，再重新开始一个。然后所以互动很重要，所以在同样价值观上的互动很重要。然后价值观大家趋于一致了，就说白了，就是你有一个手机用了一年两年，它可能就旧了，对吧？然后你对它很熟悉了，但是手机永远只是手机，手机不会变成枕头，不会变成护身符，不会变成你，当然手机本身是随身携带必不可少的，但是你因为外面有个笔嘛，就是有新手机出现，那这个其实讲出来就不是很好听了。有句话叫做人不如旧，衣不如新，对吗？手机是会换的，然后你衣服是会换的，但是人最好不要随便换。但是人不随便换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我到底算是他什么人，对吧？就是 当我要考虑换不换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他到底把我当什么？我是他什么人？他是我什么人？就是再讲的直白一点，我是不是他的备胎？是不是？
这句话好像孟小冬说过。
孟小冬，哦，那个。说到梅兰芳这个事儿，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是因为小时候算过继给他大伯，
大伯。
然后那样的话呢，他等于是同时作为他们家和他大伯家的嗣，明白我意思吧？就是他同时作为要给他大伯家生儿育女的，也要作为他们家生儿育女的。所以理论上，他生下来两个孩子的话，一个要记在他大伯家做他大伯的孙子，一个做他爸的孙子。然后呢，这个上面就有个高级玩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有两家的身份，所以他可以娶两房。这个在就是不管合不合理吧，听上去像那么回事儿，但其实操作上面肯定不可能那么回事儿。因为民国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已经是要求一夫一妻制了嘛。所以他那个玩法，其实在民国也是不合理的，也是重婚罪，现在就更不用说了。然后，那个，你人生事情很多，对吧？然后你看，你能把你的心分给几个人？像他这样说，同时看中孟小冬，看中他大老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现实的。好了，这个扯远了，我们就接着说这个身份的问题。身份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他的啥？他是你的啥？当你去做这样，你们两个人去做这样一个决定，或者做这样一个承诺的时候，这其实就是第三波了。这第三波呢，是在前面两波，第一波是视觉刺激，第二波是那个价值观，之后那两个再有边际效应的时候，这个是决定要不要继续往下走的第三个曲线。一般情况下，价值观的那条曲线和关系的这就是那个角色的这条曲线，两个交界的地方其实是最危险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日语转译过来的名词，叫做“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就大家熟是够熟了，但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就是做好关系转换的话。没有做好身份转换、角色转换的话，那这个地方其实很容易崩。多数时候，我们崩不是在刺激到价值观上面崩，多数时候我们崩是从这个价值观到角色的时候崩。有些人就说：“那他把我当备胎，我不要这样。”然后就撤了。还有些人呢，继续苦苦的去等待，等待对方不把自己当备胎。那有些东西等得来，有些东西等不来。对吧？尤其是说对方是已婚的，那这种是铁定等不来的。那这种等等就等成什么了？等成后面可能排队的人很多，然后大家一起伤心。所以说找对象这事儿，因为我是做什么的，大家知道啊，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又不方便说，这个就是我正职了。然后呢，你给我个出生日期，然后我帮你排一排。对吧？然后我能告诉一些我解读出来的事情，然后这些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尽可能找对的人，不管时间对还是时间不对，都要找对的人。如果你找到对的人，时间不对，你可以等，等到后面那个时间对了，相应的事情会水到渠成。然后如果你是找了一个不对的人，时间怎么着，它都不会对了，就不用去考虑错的人对的时间能发生什么，错的人对的时间只能耽误你。那什么是对的人，什么是错的人？乐老师觉得。
其实我觉得对的人的话，起码两个人，我觉得能够共同走到一个怎么说一个。家庭的一个这样一个前提吧，然后能共同面对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的本身的，我们到后面我们说嘛，就像我们这种结了婚的人，到后面就没什么太多感情啊什么可以说。但我觉得夫妻两个人就能走到一块儿，他们能共同面对很多事儿的话，他们一定是在 在家庭观上，然后以及在处事方式上，他们一定是有互补，然后能相互扶持，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对的人吧。
我听下来，我总结一下，我觉得你说的是有担当。
嗯，这是我经常对男生的一个要求。
就女生其实也经常是这样要求男生，就是要有担当。但是你怎么看到他有担当呢？我说两个我的看法，不见得对，但是我觉得是有效。第一个是他对他父母有没有担当，你跟他处的时间绝对没他父母跟他处的时间长。我也不在这边扯什么就是原生家庭伤害啊之类的鬼。他如果对他父母都没有担当的话，那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对你有担当，因为这个世界上跟他最熟的人是他父母。
嗯，有道理。
然后第二个呢，是说你们两个人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有没有担当？
嗯，
为什么说那个我师父说我是个水货？好吧。那个为什么说要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呢？就像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前，我太太有一次不小心把脚给弄骨折了，骨裂，然后医生要求打石膏。然后呢，因为我也算半个中医嘛，然后还有我师父是中医，对吧？那个时候，然后那就我强烈是不让他打，因为石膏这个东西本身是寒的。然后呢，就是固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不利于那个地方的血液流通，不利于那个地方的恢复的。所以后来又去求了别人的偏方，然后花了不少钱，然后那个偏方还不是很好用，你知道吧？然后还出事情了。
嗯。
然后那个弄了梅嫂一脚的大水泡，然后就那样，梅嫂还跟我去了一趟道教第十大洞天。然后后来实在不行，我们又下山，然后回上海，然后又反正就是各家看吧。然后后来敷的七里散呀什么的，最后好了。然后中间我给他买过轮椅，买过那个拐杖，然后我还给他买过那个就是放那个放脚，因为他是脚骨折嘛，然后放脚的那个就是那个可拆卸的那个包扎的东西。然后当时拐杖我是给他买的最贵的，原因很简单，贵的肯定比便宜的好用，对吧？他跟我两个人在一起，我能表现的机会也没多少。然后当然后来是我在帮他天天换药了。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轮椅嘛，我来推他。然后这个还发生过那个好笑的事，就是有个面包车乱停到我们小区里，把我家路给堵了。后来我拿朱砂墨去人家车上画符，然后那辆车就再没出现过了，都是那个时候的事情。然后就怎么讲，就是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可能会让你加深关系，在这些共同的记忆里面，这原本可能并不是一些好的事情，但是你愿意在对方身上花时间，对方看得到。那像梅嫂当时就是属于就差一点回南宁了，你明白我意思啊？回爸妈身边让爸妈照顾了，但最后还是我照顾她，然后我们就这么过下来了。后来才有，那个时候我们也见过家长了，然后后来才有那个什么，后来才有我俩又是领证又是白酒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共同的经历很重要。如果你们两个人只能是每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我觉得这个恋爱挺难谈的。
嗯，我觉得
因为
通过这件事儿，我发现你们家梅嫂确实很宠溺你。
宠溺我怎么说？
如果有一个人突然把我不让我打石膏，然后把我脚全把我弄死的那种，
就
他心甘情愿给你当小白鼠。
哎，你这话也没错。然后当时我师傅还教我了，然后我天天帮他拨筋儿，然后就是帮他来活血吧，然后其实挺那个啥的。就也挺不容易的，真挺不容易的。然后你想，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 有一个女生如果爱看到一个男生听为了他来做这些事儿，其实也会很怎么说会感有很多情感上的回馈。
我俩一开始才好笑呢，一开始是完了，这要开始撒狗粮了。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等着，就等着这天。
一开始，他去上一个课外课程，然后呢，我一个哥们儿跟他在一起上，然后后来我那哥们儿非得逮我过来一起吃夜宵，然后呢，就说白了就是介绍我俩认识嘛。然后，我上来跟那个姑娘，我就直接说，我说我最近我不在那个运势上，然后，所以我也不想谈朋友。然后那姑娘说她也不在那运势上，然后后来就不管在不在运势上吧，反正我俩谈朋友了。然后后来我们就这么谈了三年，谈三年绝对算长的。我一般建议是谈一年，半年到一年。为什么呢？对于50年的婚姻生活来讲，三年、五年、十年，这个从取样的角度来讲，这个样本都不太够。所以你半年如果能看到这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能确认角色，这事儿就能成。一年，这就已经是所谓签三年，不是，已经比三年合同要长了。你想，一年合同是3个月试用期，三年合同是6个月试用期，你已经谈一年了，那这个肯定是一个超过3年的合同嘛，对不对？先不说那个现在婚姻这个离婚结婚稳不稳定的事情，但至少说你去试这个角色，然后一年该磨合该知道的事情基本上都知道了，就像你在公司里面3个月该知道事也都知道了，对吧？然后那后来我俩就是领证结婚，赶上疫情，就差一点摆不成酒，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这一转眼我俩在一起4-5年了吧。你跟你老婆多少年了？
我跟我老婆，我们是08年
相亲的是吧？
相亲认识十几年吧，因为我下手很快，我就半年吧，然后基本上就把就是家长见了，然后办酒事儿也定了，就是这样，差不多。但其实还是这样，我建议大家，给谈恋爱的时候稍微留点时间吧，像我半年时间，后来觉得有点短，就是有点当时草率，有点草率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两个人从两个单体，然后到进入那个结婚状态，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心理和生活上都要有转变过程。太仓促进去，小步快走进去呢，到时候在婚姻的前期啊，会有一些不适那种，像我们在结婚的前半年，其实磨合得很痛苦那种，包括双方家庭磨合都很痛苦那种，然后慢慢的调整好，慢慢两人都在改变，再调整好。所以大概我认为一年大概左右时间是需要的。然后呢，最好两个人有共同的，比如说共同出去玩啊，共同出去旅行啊，有一个短暂的两个人在一块儿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短暂经历，这样的话能更近距离的看清对方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大概差不多。
我觉得好像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个至少半年吧，就是在一起生活半年，大家不合拍要调整的东西，我觉得就摒过去了，这事儿就能好好往下走。但是说实话，什么叫摒过去了？就是你能容忍他。如果不能容忍嘛，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就离歇菜不远了。然后说了这么多，基本上把这条曲线的3根说清楚了，还有最后一根没画出来，其实就是性啊。性这个在现代社会是非常的不缺，典型的不缺，尤其是在大城市，对吧？然后所以那个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了。那我说一个最老土的好吧，但是我不觉得这个老土有问题，就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80年代，美国的宗教人士发起过一个运动，叫做真爱可以等待。什么叫真爱可以等待呢？就是他们会把性行为放到婚姻里面，不着急先吃这个禁果， 当然现在我的客户这边的话呢，我一般情况下是说，你如果是25往前的，我都告诉你真爱可以等待，如果你是30、35往后的，那我就说你就是找个合适的人该咋咋。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往后吧，我觉得越不太容易把自己真给出去。然后结婚这个事儿其实是要冒险的，都是会最后在女生在结不结这件事上会被临门一脚，然后你结好婚之后你会感谢那个当初临门一脚把你就是说你该结你应该走进婚姻了的那个人。那我希望我是这个人啊，然后劝大家该结都结，别拖着，因为就像疫情这么无常的事情说来就来，对不对？然后很多事情不在我们考虑之中的，就是所谓安乐太平这件事儿，普世的有，但是对个人来说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人生命太脆弱了。就是当这个社会走过那个大灾大难大坎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跟着一起走过来了，所以如果你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就不要再考虑考虑，再考虑考虑，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啊，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吧，反正。然后
花开，
哎，我也想到那句话，叫做有花堪折直须折，莫使无花空对枝。谁的？女校书，薛涛，我最喜欢的一个诗人，唐朝的。然后薛涛很惨的，薛涛最后就是他前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知己，但一直是就是所谓大家跟他是玩，跟他是谈朋友，但没想过跟他结婚。然后你说那个渣男是写《崔莺莺传》的那个袁某人，对吧？然后他前前后后反正遇到的渣男我觉得可多了。
嗯。
然后我的客户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大的姐姐，年纪比较大的姐姐，但是怎么讲呢，就是所谓生活很自洽，但是呢感情的事情上面就还需要往前走一步吧。
嗯。
所以我还是想说，如果你是适龄的，那你就多去找找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多去联谊，或者说通过相亲的渠道或者怎么样，这样会比较靠谱。然后网恋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东西，就像我在话筒背后你们看不见我，然后你们听见的只是我的声音，然后很多时候我会被误认为是在25岁到35岁之间中年男子，对吧？其实不是，我已经40了。然后很多东西表面和里面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美化自己，包括现在视频还带美颜呢，对不对？然后不光照片是照片，然后那个视频它也是片，所以说有些东西最好是能线下的，大家有共同朋友的，然后呢比较熟悉的人介绍的，那样的关系可能会更保险吧。然后就像我群里面搞观光团，不管是去学个这还是学个那，然后我都会说一句话，那边教这个东西的师傅呢是我来给你们打保票的，我是他的保人。同样反过来，你们去听他课，在他面前我又是你们的保人。那什么叫保人？就是说你们做了啥你们的行为我负责，他做了啥他的行为我也要负责。然后同样相亲这件事情里面，如果是第三方介绍的话，那你作为这个牵红线的红娘也好，月老也好，媒婆也好，那你是要为双方负责的啦。所以帮别人介绍很累的一个事儿。你说
我插个话，就是作为一个相了5年亲的一个对吧，
你从03年就开始相亲了，
对吧？我相5年啊，那时候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就说如果你要相亲成功啊，相亲成功找到你合适人，有一点，一个就要广结善缘， 对吧？特别对身边的人好，这点特别重要。
对的，不管是拖地的大妈还是倒茶水的小妹，对吧？万一人家想到了你帮你介绍呢，对不对？尤其
是
上海的大妈。
对，一个是别人会很热心给你找，这一点很重要一点。第二呢，就是说了解你的熟悉的人，他也知道你的口味，他这样的话能帮你筛掉很多
不合适的
不对的人。我们前没有说不对的人就可以筛掉。就比如说我当年相的有一大半是我爸妈介绍的，哎呀，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跟我基本上，我也是为了应付我爸妈，每次我都去，但我最后。但我媳妇儿嘛，最后是我小学老师找介绍的，他正好是因为我太太的介绍人，那我们当时隔了几个介绍人，是他的那个也是他亲戚，也是个老师，他们老师和老师对上了，然后把我们俩给牵到一块儿了。
所以看到了，老师是一个很有资源的人，每一年那么多学生，对吧？
对，如果我没有广结善缘的，平时对老师对吧，有很好关系，他也会想到那么多学生为什么签我这一个，对吧？或者是跟别人商量，
而且大七岁他都给你签。
反正说，你说你要找个好对象，然后真的要广结善缘，对吧？而且对吧，还有就是说，最好是熟的人给你找，了解你的人给你找，那么你的成功率会高很多啊。
说一段我心酸的，就是我看见那个乐老师的朋友圈，然后我当时酸葡萄，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的时候，就是乐老师经常是他们家孩子怎么长他老婆也怎么长，然后呢乐泰大家其实见过背影，就是个小萝莉嘛，然后乐老师呢会在家就是他儿子的那个钓鱼的玩具，就是那个有个圆盘里面会转，然后那些鱼呢会因为扭动的关系呢就是张开嘴闭上嘴，然后他会跟他老婆两个人在家玩这个就是小朋友的游戏，然后他还能把他老婆给气哭了。
这能解决，但确实我们家，因为我还是说嘛，因为我们两个人当初谈的时候比较少，很快就是家庭婚姻那种，但后来反而就把我们现在的一些日常日子就把当时没谈恋爱那个时光就重新补了回来。
你们是谈了多久？
我们是谈了半年多就上门啊，然后把结婚的该前面该事儿定的事儿都定了，一年就把证就领完了，差不多是这样一状况。
哎呀，羡慕啊，真羡慕。
遇到快的人一定要下手要稳准狠，对吧？
遇到对的人下手稳准狠，对的，就是你觉得这个人的品性没问题，然后两家沟通起来没有大的问题，
对，
人差不多。
尤其我就对男生说一句，你如果对遇到对女生，然后你们俩已经开始暧昧了或者怎么样，你一定要把窗户纸捅破啊！你都男生，你都不把窗户纸捅破，对吧？你还是个男人吗？
就是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闪过的都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殷素素和张武侠，然后张无忌和他的若干任女朋友们，然后想了想，最后其实张无忌是等于把所有都放下了，然后跟那个赵敏两个人等于是把社会身份都断绝掉了，对吧？然后殷素素和张武侠当时是其实也是社会关系都断绝掉了，然后他们两个人跑到岛上面去了，但他们后来不是又回来了吗？回来的时候呢，就其实我觉得张武侠是怕张三丰说不好的，对吧？然后所以他说他有交代是殷素素是那个白眉鹰王之女，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谁那个张三丰是就没有说白眉鹰王坏话嘛，对不对？然后也是说人家是锄奸扶恶，就不管邪道正道，他说人家锄奸扶恶之类的鬼，然后反抗那个元朝政府啊什么之类的这种，那就说明就是我虽然跟他不一道，但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我不会给小孩很大压力，说你怎么去娶了个魔女之类的，对不对？但你想当时他其他的正道人士都会说你怎么就逼死他俩那段，不就都上来是说他怎么娶了个魔女吗？ 所以
就跟柯震一样啊，
对啊，所以就讲到底还是就是别把自己走到那个被逼死的份上，然后呢尽量去找一个能一起，就是社会身份上也能一起过日子的人吧。那样说白了，我们是小老百姓，我们又不是大商巨贾，然后我们也不是政治家，那我们就做做平凡人能做的事儿。大家地域差异不要太大，然后大家的那个就是生活的观念啊什么的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嗯，
这个克劳福德一直举手。那个今天其实我们讲的内容大概也就是这些，然后最后稍微来点花边的，因为我前面其实在我的播客节目里面有讲过，办公室里面你的植物应该怎么放，当时我提过一个很经典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给自己买花，也可以送花给同事，甚至是送花给那个你在办公室里面认为是小人的人。有印象了，乐老师。
嗯，
然后送花呢，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化解两个人的关系，对吧？化解两个人不开心的关系。同样，女朋友是要送花的，就算你女朋友不喜欢花，她还是喜欢人恭维的，对吗？尤其是在人前收到，我相信每个女孩子就算脸上有点害羞，但还是希望会收到花的，对吗？
嗯。
接下来是重点，如果你收到了男生送的花，请问摆哪里最好？抢答，肯定不是送人嘛，对不对？男朋友送的花怎么能随便送人呢？摘一朵送办公室里面好朋友可以了，那剩下的你肯定是带回家。带回家的话，麻烦你今年摆东边，明年2月4号立春之后摆在东南，这个会让你关系上更好，好吧？就其他东西就不展开了。那这个作为今天节目的一个结尾，然后希望所有的女孩子人人都有花收，然后希望男孩子们人人都有机会送花。好，那个祝大家在对的时间也好，不对的时间也好，都遇到对的人，然后把不对的时间等成对的时间，然后能百年好合。
好，
那我
们百年好合、啊。
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
先到这儿。
那我们片尾曲。